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0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在危机中不要屈服于愤怒和恐惧，要向生活的惊喜开放。教宗挂虑高加索地区，呼吁为了人的益处找到和平解决途径。教宗呼吁秘鲁停止暴力，走上对话之路。中国的使徒伊苏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圣德得到承认，成为可敬者。教宗方济各86岁寿辰，世界各地传来生日祝福。教宗接见斯洛文尼亚总理戈罗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12月18日降临期第四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的福音内容。他说，大圣若瑟的梦想因令人不安的发现突然破灭了，因为玛利亚怀孕了但不是他的孩子。若瑟有什么感受呢？不安、痛苦、迷茫，甚至也恼怒和失望，整个世界倒塌在他身上。若瑟该怎么做呢？因玛利亚涉嫌不忠而揭发他，或者在不引起丑闻的情况下暗暗地取消婚约。教宗说，若瑟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仁慈的方式。正当他处于这危机时刻，正当他在思考这整个情况时，天主在他的心中点亮了新的光芒，在梦中向他宣布，玛利亚的怀孕不是出于背叛，而是出于圣神，这位将出生的婴孩就是救主。玛利亚将是墨西亚的母亲，若瑟将是他的守护者。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后明白，成为墨西亚的父亲，这每个虔诚犹太教徒的最大梦想，正在以绝对料想不到的方式实现。教宗说，面对作为未来丈夫的合理期待，面对所渴望的计划，若瑟放下所有的推测，向新的事业开放。教宗说，若瑟不得不放弃那些令他安心确信的想法，他的完美计划，他的合理的期望，并向他需要去发现的未来敞开心扉。面对打乱计划和要求信任的天主，若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勇气非凡，在沉默中实现。他信赖、接纳、随时顺从，不要求进一步的保证。教宗说，或许我们对一些梦想的破灭感到惋惜，我们看到美好的期盼经常会与意想不到和令人不安的情况相对立。当这些事发生时，若瑟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不要屈服于负面情绪，比如生气和封闭，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相反的，需要接纳生活的惊喜，甚至是危机。教宗最后说，愿圣母玛利亚 帮助我们向天主的惊喜开放。教宗方济各在12月18日诵念三中经之后，对阿尔察赫共和国的局势表示挂虑。阿塞拜疆当局12月12日因环境理由冻结了宽度为9公里的一片土地，那是亚美尼亚与纳格尔诺卡拉巴赫联系的唯一通道。在这种情况下，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的12万亚美尼亚人，其中包括3万名儿童，目前处于隔离状态，缺少食物、医药和生活必需品。教宗说，高加索南部拉钦走廊的局势令我担忧，我尤其担心当地人民脆弱的人道主义环境，他们的处境在冬季会更加恶化。教宗呼吁所有相关人士，为了人的益处，要找到和平解决途径。此外，几天前，从亚美尼亚通往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的煤气管道也被关闭，这条管道经过阿塞拜疆控制的地区，这对于处于寒冬的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欧盟已敦促阿塞拜疆当局按照2020年11月9日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方签署的声明，确保人道走廊的运行无阻和安全。教宗在主日领念三中经后，也特别提到目前处于暴力冲突动荡的南美洲国家秘鲁，表达对秘鲁局势的担忧。教宗说，让我们为秘鲁的和平祈祷，愿该国的暴力停止，走上对话的道路，好能克服那些折磨人们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另外，针对秘鲁国家动荡的政治危机，该国主教团此前发表一份声明，邀请所有信友和善心人士表达对和平的支持。12月18日主日天，在全国所有的教区举行和平祈祷日，为秘鲁的和平、希望和友爱祈祷。教宗方济各同意将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宣布为可敬者。教宗在12月17日接见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的机会上，批准了该部会关于宣布10位新真福和14位可敬者的法令。利玛窦神父的英勇圣德得到了承认，被列入可敬者之中。利玛窦神父是耶稣会士，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中国从事使徒工作，被誉为教会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至今在亚洲仍备受敬仰。与言辞相比，利玛窦神父更以生活的圣德、对众人的爱德传播信仰。教宗方济各多次提到利玛窦神父说，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所作所为和所写的著作，也在于他是一个相遇的人，一个相遇文化的人，一个超越了作为一个外乡人的人，他成了世界公民。教宗还表示，利玛窦神父是首批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搭建友谊桥梁的人之一，在中国的环境中实施了一套基督信仰讯息本地化的模式，这模式至今仍然管用。教宗方济各86岁寿辰，世界各地传来生日祝福。教宗方济各在他86岁生日当天并未停止履行公务。事实上，12月17日上午，教宗接见了德蕾莎修女奖的代表团成员，颁奖给3名得奖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照料了许多处境困难的人，延续着德蕾莎修女对世界各地穷人的轻柔抚慰。接着，教宗先后接见了 几位枢机、罗马教区的修生以及在梵蒂冈圣诞音乐会上演出的艺术家，教宗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亲切的祝贺，包括社交网络的使用者以及多国政府、政治领袖和宗教人士都送上了生日祝福。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以及众议院议长丰塔纳分别向教宗道贺。另外，在教宗方济各的寿辰当天，梵蒂冈运动会协会的14名自行车运动员从圣伯多禄广场出发，前往位于罗马近郊菲乌米奇诺市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安宁病房，为病童们送去笑容和温馨的情谊。他们之所以骑行35公里的路程，也是为了在教宗寿辰的日子把病童及其家属的拥抱送给教宗。意大利主教团领导层也向教宗贺寿，献上意大利教会的深情拥抱。该国省长们在贺函中提到，在圣母污染原罪瞻礼正日，教宗在罗马西班牙广场圣母胎像前为受苦的乌克兰落泪哽咽的一幕。省长们写道，圣父教宗，我们与您一同哭泣，坚信上主来安慰他的子民，治疗子民的创伤。在您睿智与有耐心的带领下，我们与您在尘世旅途携手并进，走去与弟兄姊妹相遇，勾勒出爱与团结的路径。此外，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也向教宗贺寿。拉丁美洲的主教们为教宗方济各结识累累的伯多禄牧职表示感激，并指出在他的牧职期间开拓了许多个相遇、聆听、分辨、共融和普世友爱的进程。圣父教宗，谢谢您对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教会在精神上的支持和引导，谢谢您的亲切关怀，谢谢您在我们迈向一个具有众义精神且走出去的教会的此刻为我们指点迷津。为纪念印度加尔各答的德列萨修女，教宗方济各于12月17日她的生日当天特别奖励三位在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中为帮助最贫困者活出爱德的人。圣座爱德服务部的一份公告指出，获得奖励的人中有方济各会士贾卢夫神父，他在持续和毁灭性的战争的时日致力于照顾叙利亚的贫困者。另一位是无家可归者吉安皮耶罗，又叫无埃，他每天把收到的赠款的一部分用于帮助比他更贫困的人。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获得教宗奖励的还有意大利维罗纳的企业家佩德罗洛，他将他公司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照顾和救助非洲、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最贫困的人，建立学校、打井和建设医疗设施。教宗的举动简单而意义重大，旨在纪念加尔各答的德列萨修女。12月17日当天，仁爱传教修女会的20位修女和寄住在他们管理的宿舍的20人出席了颁奖仪式。目前仁爱传教修女会有6000多名修女，他们在分布于139个国家和地区的762所爱德之家继续德雷萨修女的照顾贫困者的工作。每个人都蒙召接纳这一挑战。教宗颁赠的感谢之花是一个小小的地球仪，它被嵌在一个支撑它的立方体中，立方体是维系世界的爱的象征，而在地球仪中画着一扇窗户，窗户后面隐约看到德雷萨修女轻抚着怀抱中的一名孩童。窗户的想法来自日王保罗二世在德雷萨修女去世之际说的话，德丽萨修女是一扇敞开的窗，耶稣在这扇窗前露面， 他向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许多贫困者微笑，并给予他们慰藉和尊严。教宗方济各12月17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斯洛文尼亚总理罗伯特·戈罗布，双方谈话的主题是欧盟扩大范围、乌克兰局势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圣座新闻室发表的公告指出，在会谈中双方表达了对现有的双边关系的赞赏，以及进一步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发展合作的意向。双方还强调了天主教会对斯洛文尼亚社会的积极贡献。随后戈罗布总理还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在场陪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之旅、信念。我们首先阐释信念是什么，然后探讨信念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它的形成，继而探讨不同种类的信念，最后是信念对生活的影响。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一种观点，是一个人确信他或他所相信或所说的是真实的心理状态，同时是确定某事的感觉。信念和确信是什么？我们经常互换的两个词即是信念和相信。信念意味着个人对自己、事物或世界的特有且固定恒常的思想和价值观，而相信则是对人或事物的信任。然而这两个词汇在日常生活中常可以被互换使用。如果信念是确信，则意味着绝对相信某事是无可置疑的真实，所以确信可以是信念的同义词。确信可以涉及对事物的感觉，但信念则适用于个人强烈的持有的想法。信念所以与相信，两者都是表示没有怀疑的状态。在社会心理学中，信念是与态度及自我概念有关的主观感觉。信念是个人确信的东西，和要确信个人需要获取所有信息。换句话说，信念不仅仅是意见，为我们的生活制定路线图，且巩固我们的价值观。信念的重要性，信念使个人和团队能够在障碍出现时克服障碍，因为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坚定的信念。即使在前进路上要面临的斗争和挑战，如果没有这种信念，障碍很快就会成为取得成功的永久障碍。信念是生活的指南针，它使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特别是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动摇和变化时，帮助我们站稳脚跟的基石。所以可以说，信念是能创造实际事实的力量。 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信念是一种我们要对我们行为负责的方式。如果我们不能承担责任，那么就不应该这样做，不然很有可能我们最终会因为未来的任何影响而责备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即把过错责任推诿到他人身上。信念的形成，信念是我们认为正确的假设，源于真实的生活经历，透过成长过程积极与负面的经验而形成，并且当我们遇到必须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的情况时，特别是我们面对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及信仰生活时，随着我们成长和成熟，这些信念都会受到考验，而我们真实性格将在每次选择时会表现出来。总括来说，信念必须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这些经验可以来自多种来源，例如研究、观察、选择和判断。我们的信念是建立在我们接受或选择的现实经验上，我们所相信的就是我们所经验的，所以信念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和工作。因此，那些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和原则是我们个人的信念。事实上，我们可以有很多信念，就是透过我们的许多信念，使我们与其他人建立了密切关系，但其中一些却成为把我们与我们不喜欢和或不相信的人和情况区分开来的障碍，而且这些信念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信念可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说，按生活的范畴，信念可以归纳为对价值观的信念。信念是坚持道德标准的强烈信念或愿望。我们个人信念让我们判断，我们认为是对还是错的事情。因此，这些信念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信念也可归纳为对道德的信念。道德信念是界定为一个人对是与非的看法，意味着一个人对其行为、生活取向、选择都具有道德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念是感情，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感觉。因为当一个人在生活中缺乏信念，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失去或找不到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他已失去了生活的动力。而当人怀有坚强的信念时，意味着去追求你所相信的。模拟地说，信念如同是一种很有效能的工具。那么，信念对生活有哪些影响呢？事实上，许多信念渗透到我们生活各方面。比如说，对于人际关系，我会允许什么样的关系影响我呢？对时间的管理，我将如何度过我的时间？我付出我的生命是要去实现什么呢？对于家庭生活，我如何与家人相处呢？对娱乐的选择，我如何选择和安排休闲娱乐，让他们影响我呢？对职业工作的选择和态度，我将如何正确的选择我的职业，与生命的呼召结合起来呢？对于财务的处理，我将如何恰当的处理我的财务呢？对于健康方面，我的健康情况如何影响我的寿命和生活呢？对于属灵的信念，我将把敬拜天主和教会放在什么优先位置呢？如果我们不考虑我们为生活的各个领域 创造了什么样的护栏和界限，而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缺乏信念的地方，是可以导致绝望甚至混乱境界。信念可以对我们有积极的影响，也可以有负面的影响。信念所产生的情绪状态影响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比如需要拔出一些叫我们怨天尤人、愤世嫉俗的思想，或使我们常感忧虑、能使我们生活在恐惧中的思想等等。因此，我们需要坚定积极的和有说服力的信念。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信念的建议。一、停止负面言论。不断的自我或对他人的批评，最终会侵蚀我们的信念和自信，因为我们整天在想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什么。二、反思在生活中取得的所有成就，对我们内在的能力，例如智力、同情心、信仰、价值观、真实性、自我价值和自尊、爱、资格和经验、人际关系、自信、幸福等，和外在的环境、家人、朋友、社团所取得的成就。第三，扩大内在的控制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是基于外力、能力或是别人。反思所有希望在生活中要改变的事情，并要面对处理这些挑战。第四，明确自己的立场，澄清自己在做什么，什么让自己生气，什么让自己会觉得自己故意的引起家庭和工作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第五点，花些时间发展专业知识。如果已拥有一个值得坚持的立场，不要担心别人的看法，一直要完全的相信他，并确保行动与所说的是一致。第六点，分享信息并接受审查。第七点，分享自己拥有的信息并坚信那是我的人生目标。第八点，倾听他人的意见，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思维。这些行动是实际的扩大我们自己的思维，避免单纯的傲慢和无知。仔细聆听他人的看法是值得的，或将这些想法与自己的想法融合在一起，也许获得更深入的理解。积极信念能增强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们要清楚自己拥有一套可以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并带来更深层次的快乐和充实的生活。我们可拥有这样的信念吗？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信念。我们首先阐释信念是什么，然后探讨信念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它的形成，继而探讨不同种类的信念，最后是信念对生活的影响。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完美第一部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